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敬拜的日子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家中，是吧？与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是吧？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吧？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至圣所，是吧？来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是吧？我们与你相交，是吧？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是吧？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在我们的中间工作，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好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保守伏庇，主啊，你让讲的听的都蒙一个灵的感动，主啊，虽然人有许多的不完全，主啊，有许多的软弱，主啊，但你圣灵可以遮盖，主啊，但你圣灵自己来说话，主啊，我们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人类历史的开始或是更确切的说是人离开了神以后他的历史的开始。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就开始在世上过自己的日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日那人那时候没有别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亚当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该隐的意思我们如果看圣经的小字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的意思，希伯来话这个字叫 gain， 所以我们中文翻的比英文还要恰当 gain 感应。所以很多人对夏娃所讲的这一句话呢很有兴趣包括神学家在里面，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就去找各样的资料。在我找的资料里面呢，我就发现这句话很多人呢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第一种呢是一种正面的看法，是存着一个感谢的意味夏娃说耶和华帮助我使我得了一个后裔使我得了一个后裔。那夏娃可能是在想到他想到耶和华的应许因为耶和华曾经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夏娃心里就想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后裔也许有一天 啊，我这个后裔里面的有一位啊，要为我报这个一箭之仇，啊，要为我报这个被赶出伊甸园的这个一箭之仇，啊，这是一种正面的想法，是带着一个感谢的意味。那第二种说法呢，是一种负面的看法，是夏娃讲这句话呢，是带着一个骄傲的这个意味。他的意思是说，看啊，像耶和华一样，耶和华可以用尘土造一个亚当，你看现在我像耶和华一样，我也得了一个男子。所以照我所找的资料，照我所参考的这个圣经注释，第二种的说法呢是比较有可能性，比较有可能性，因为骄傲一直是使人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神的祝福。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故事就一直在重复的出现，人总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神的祝福。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说这个第二种的说法比较可能呢？因为夏娃心目中他的后裔事实上呢并不是该隐，而是亚伯。因为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创世纪，就会在第四章二十五节看到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我们看到圣经讲代替亚伯不是代替该隐。那儿子在这边讲到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儿子跟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两个字呢是不一样的，它原文也不一样。儿子这个字英文翻作 offspring 就是后裔，就是后裔。所以赛特是他的后裔，亚伯在当时夏娃生该隐跟亚伯的时候，亚伯是夏娃心目中的这个后裔。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人总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的主题，两种不同的敬拜，就是该隐跟亚伯的敬拜。可是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为什么我今天用敬拜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说两种不同的供物或是两种不同的奉献？因为我们晓得敬拜的层次是很广的，除了我们每一个主日到这个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除了这个集体的敬拜以外呢，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甚至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敬拜。所以敬拜的层面就比奉献还要更广。这个该隐跟亚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他们所得的拿作供物来奉献给耶和华，那这当然是一种敬拜，是一种敬拜。我们看看，我们从第三节来看起。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一句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很有名的。这句经文呢，曾经引起过很多的困惑，不但是对慕道友，我相信甚至基督徒中间对这句经文也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因为我们会这么想，该隐是种地的，亚伯呢是牧羊的，所以该隐拿他地里的这个土产来当作供物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就好像亚伯他拿牧羊的，他是牧羊的他拿羊来做供物，都是很自然的事。那为什么神就看不上该隐的供物呢？所以这节经文呢也有很多的解释很多人试图解释为什么神没有不公平那其中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是 Scofield 的圣经注释。 Scofield 的这个圣经呢，他这么解释他说因为土产呢是不带血的土产既然不带血呢，就没有赎罪的功效有经文根据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土产不带血，所以没有赎罪的功效，是不错的解释，很好的解释。可是我们注意一点，我们要注意一点，事实上呢，在创世纪的这个作者他并没有解释，他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耶和华看不中这个该隐和他的供物，圣经也没有讲说这个地里的土产这个五谷的这个供物不好都没有这么讲。该隐跟亚伯所献上的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都称为供物都把它称为供物，在原文里面也没有不同。而且如果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就发现利未记里面提到很多这个牛羊跟牲畜的祭物，那可是同时呢也提到有五谷的这个素祭，素祭呢都是从地里的五谷拿来当作供物来献给耶和华。所以作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耶和华看不中这个该隐的供物，反过来反之，这个作者呢他却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个该隐的反应上面。这件事情以后作者要我们看的是该隐他的反应从他的反应从该隐的反应还有从耶和华跟该隐的这段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们可以看出一些 clue 英文叫 clue 一些端倪，为什么耶和华看不中该隐的敬拜，为什么耶和华呢不喜悦该隐的敬拜。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作者创世纪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所看重的不是这个献上的这个供物的本身，而是这个敬拜者这个奉献的人他们以那种敬拜的心态。该隐知道耶和华看不中他的供物，也看不中他圣经上说他就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脸色在 NIV 的圣经上面翻作 downcast 在 NASB 的圣经上面翻作 fail， 他的 his face fail， 那我们中国人说就是拉长了脸拉长了脸，非常的不高兴。所以该隐呢不但向神生气他也向他的弟弟也向人生气，也向亚伯生气。那我们想为什么该隐会向神生气，为什么该隐会向神生气他心里可能会这么想我已经把我从地里所得的我拿来给你当供物为什么你还不满意呢你还要我做什么呢所以该隐对神的生气呢就表明他的敬拜他的侍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他所关心的是我欢喜不欢喜我这个敬拜上去以后呢我高兴不高兴而不是这个神高兴不高兴。所以他的侍奉是以个人为中心，他不是以一个他没有那个仆人侍奉主人的那种心态仆人侍奉主人是以主人为中心，是完全为了要讨他主人的喜悦。就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他所讲到的那个例子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哪一个做主人的你们的仆人从田间工作很辛苦的回到家里你会跟仆人讲说你工作好辛苦你赶快休息让我来侍奉你不会这样子讲主人不会对仆人这样子讲，仆人是侍奉主人不是这个主人来侍奉仆人，所以仆人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耶稣跟我们讲我们服侍神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个是一个以主人为中心的一种心态。最近我收到一封电邮一封 email 是一位姐妹她寄过来给我的那这个 email 里面呢就附加了一组这个投影片的集锦就是 PowerPoint 的这个 file，那是一位叫做 Marcel Reynolds 我不晓得这个人是谁不过是他所做的一套这个 PowerPoint 的集锦，那里面呢就有很多很有意思很发人深省的一些话在里面，是他属灵的一些分享。那其中有一张这个投影呢他就这么讲他说许多人要侍奉神但却只愿做神的顾问， 许多人要侍奉神，可是却只愿做神的顾问。这是英文的投影片，它是 Many folks want to serve God, but only as advisors. 这很有意思，我就是愿意当神的顾问。好像他说，神啊，如果你需要一些专家的意见，你可以来找我。或是神啊，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解决不了，说不定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也许夸大了一点，对不对？可是呢，这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奉献，这是神所看不中的一种奉献，好像该隐他的奉献一样。我们知道在罗马书11章34节，圣经跟我们讲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后来使他赏还呢？没有人做过神的谋士，没有人做过神的 advisor, 没有人做过他的顾问，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这样子的心态来服侍神。该隐向神发怒，也许我们不敢向神发怒，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受了很多的教导，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不敢向神发怒。可是当我们的侍奉，当我们的敬拜不蒙这个神的悦纳的时候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动作就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那种怒气。我想我们先回来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当我们的敬拜或是当我们的侍奉不蒙神悦纳，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可能从各样的方面会显示出来我们的敬拜不蒙神的悦纳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敬拜如果你的侍奉得不到喜乐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个喜乐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侍奉的这个果效如果你的侍奉非常的不顺利或者是你侍奉呢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同工中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你跟同工也都处不来，这很可能就是一些显示就是你的侍奉并不蒙神的悦纳，或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切切的向神祈求一件事情，可是神却不应允我们，所以我们就转而向神发怒虽然我们不敢向神发怒，可是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表现就显示出我们是在向神发怒。那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个我们最常看到的一种反应是什么呢那种怒气的那种反应是什么呢？好你看不中我的侍奉从今以后我就再也不侍奉你从今以后我就再也不侍奉你这个是一种我们心里对神怒气的一种表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个非常诚心的我盼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我们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去做，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去做，因为停止侍奉的下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我停止聚会，那然后呢，我就是渐渐的远离神。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灵命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每况愈下就会每况愈下。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服侍神我们能够侍奉神我们能够敬拜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分跟恩典是像刚刚弟兄们祷告讲的是我们很大的这个恩典我现在跟20几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造就班里面我们一起来造就团契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就在造就团契里面从希伯来书里面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跟他相交我们能够侍奉他我们能够敬拜他这个福分是神的儿女特别是在新约时代的这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宝贵的权利非常宝贵的权利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放弃的是神用很大的代价为我们换取来的这个福气在希伯来书9章13节圣经这么讲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啊，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刺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啊，使你们能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他将自己一次献上，就做了赎罪祭，完成了这个救赎，然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直接的进入至圣所，我们能够跟神相交，我们能够侍奉他，这是很大的福分，很大的代价所换来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放弃这样子的福分。好，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既然是这样，既然我们不能够不侍奉，我们不能够不敬拜，那当神看不重我们的侍奉的时候，当神不喜悦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那里呢有答案。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我们看到好像神并没有对该隐发怒，虽然该隐对他发怒呢，神并没有对他发怒，因为我们看起来呢，神是心平气和的在跟他讲话。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很宝贵。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整章的圣经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对亚伯说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呢对该隐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就想到神总是多花一些时间，神总是多一份关心，多一份训诲在这些软弱的子女身上，这个也是神的恩典。神向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呢，也给我们一个提示，给我们一个 hint， 一个提示，为什么这个神看不中这个该隐的奉献，也给我们一个提示，神没有对该隐呢，其实神没有不公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该隐的良心里面，在他的良心里面，他知道怎么去敬拜耶和华，他知道什么叫做行得好，什么叫做行得不好，否则这个神就不会这样子的问他。心里呢，该隐心里是知道的，只因为他行得不好，所以他不蒙悦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神并没有对该隐不公平。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人觉得上帝对该隐不公平，其实没有，该隐心里晓得怎么去敬拜神，可是他没有按照他所知道的去敬拜神。就好像今年我们的主题经文，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跟我们讲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敬拜神才会蒙他的喜悦。神总是先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然后才会要求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的敬拜不蒙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应该祷告寻求神的光照。或许我们不留意，虽然我们心里知道，可是或许我们不留意，不小心，或是暂时忘记不警醒，所以我们就回来寻求神。为什么我的侍奉不讨你的喜悦呢？我相信当你去谦卑的去寻求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你看到原因，神一定让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侍奉不讨他的喜悦。可能是你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对不对？因为罪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拦阻。也可能神要对付你个性里面的某一种软弱， 啊，说不定在你的个性里面啊，在你的啊有一个地方，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神对付的啊，有一个地方还是有棱有角的啊，你不能跟同工一起服侍啊，因为那个个性呢啊，就拦阻你跟同工的一个和睦的和一个侍奉，所以神要对付你那个个性。可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啊，只要我们能够啊知道神的心意啊，只要我们顺服啊神的带领去服侍呢，那我们就必行得好啊，我们就不会啊行得不好啊，我们的敬拜呢也就会蒙神的悦纳。接下来我们看到啊，神给该隐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啊，你若行得不好啊，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啊，你却要制服他。那在这个地方呢啊，创世纪的作者啊，把这个罪啊，把罪这个字呢，把它拟人化啊，好像他是一个人，他是有动作、有思想的一个人一样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罪好像是一个恋慕你的情人啊，好像是一个恋慕你的情人，他就蹲伏在你的门口啊，他就随时啊找任何的机会呢，要跟你亲近啊。恋慕这个字哈。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啊，神向夏娃所讲的话啊。在雅各书啊第七章第十节啊，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啊，都是同样一个字啊，同样一个字。我觉得这个形容蛮生动，可是也蛮可怕的啊。他像一个缠住你的一个情人啊，不放你的一个情人紧紧地跟随你。神的警告很不幸的啊，就发生在该隐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就杀了自己的弟弟啊，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类第一个杀人案啊，就是该隐啊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所以他就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就犯了流无辜之人的血的罪，所以他就受到神的惩罚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地就不再给他效力，他就飘离，他就流离飘荡在地上。神的警告啊，使我们想起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话，在耶利米的第七章第五节里面啊，先知啊这么跟以色列人说哈，他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啊，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之人的血啊，也不随从别神去陷害自己啊，这就是行得好啊，就像神对该隐说的，你若行得好，那我就在你们住的地方，就让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啊，直到永远啊，否则的话哈，如果你们行得不好啊，如果你们行得不好，那你们就会犯这个流无辜之人的血的那种罪，你们就会被掳到外邦，你们就会啊流浪飘荡在这个地上，好像该隐一样。用今天的话来说哈，这句话可以这么讲啊，你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敬拜生活啊，那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花很多的精力啊，来跟罪挣扎。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哈，最好像一个你摆脱不掉的情人，哦，他老是要来缠着你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学到什么功课的话，那个功课就是哈，一个美好的敬拜生活是我们不犯罪、我们远离恶事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一个美好的敬拜生活是我们不犯罪。啊，是我们远离恶事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啊，下面我们来看看亚伯的敬拜。啊，圣经对该隐的敬拜讲的不多哈，也没有很多的解释。那对亚伯的敬拜呢，讲的更少啊，它只有一节圣经。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就这么一句圣经。但我觉得哈，单单这一节圣经已经足够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耶和华看中这个亚伯的供物，耶和华也看中亚伯这个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耶和华所重视的，所注重的并不是供物的本身，而是这个敬拜者，而是奉献者的那个心态。亚伯将他羊群中投身的献给耶和华，那这件事情呢，就表示了神在他的生活中占了首要的地位，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圣经没有跟我们提到说该隐将出熟的田产献给耶和华，只是说该隐将地里出产的田产献给耶和华。有时候圣经没有提到的事也会引发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人敬拜的心态的不一样。我们看到亚伯是拿头身的献给主，他没有将自己用剩的或是有余的这些羊群来献给神，而是他先奉献给神，然后呢他才考虑他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敬拜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敬拜。两个礼拜以前林修荣弟兄在我们中间的分享让我得到很多的激励，让我得到很多的感动。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要理财我们要家里的这个理财要做得好的话，首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预算，对不对？我们每一家都需要有一个经济的预算，我们每一个月在什么地方花多少钱都有一个预算。可是他特别提到，在我们的预算里面，第一件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件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神的奉献。给神的奉献是我们预算里面的第一项。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居首要的这个地位，就像这个亚伯的心态一样，神在我们的奉献里面，我们是先把我们所有的先奉献给神，然后我们再顾念自己的需要。还有一点，圣经上还让我们看到一点，圣经说亚伯将羊的脂油献上。在旧约的观念里面，这个脂油呢是羊的身上最好的一部分。我在圣经的软体现在有很多工具软体的工具里面，我就去查询，我去 search 这个脂油这个字就找到非常非常多的经文我就看到在利未记里面呢提到很多次我们献燔祭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呢，总是要将脂油献在烧在这个坛上。这个诗篇里面讲说，我回顾我的路径呢，都看到我的路径都滴上脂油，所以脂油呢也代表这个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亚伯他的奉献呢是最好的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最好的一部分来奉献给神这也是神看重他和看重他供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奉献上好就像我们常喜欢唱的诗歌，我奉献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做，像亚伯一样，我们将最好的来奉献给神。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对你来讲我们一天里面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想可能每一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同意我们一天里面最美的一个时间是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所以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头脑清醒，我们头脑清醒不会昏迷，所以那是我们一生一天里面最好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愿不愿意将你起来以后清晨的头15分钟的时间我们用来读经我们用来祷告，我们用来跟神亲近甚至我们每天早15分钟起来就是为了这个灵修，为了跟神亲近我们将一天里面最美好的这个时间来奉献给他。55岁退休来侍奉神当然是很好我们最近我们的宣道年会常常提到55岁退休我们来侍奉神非常好，可是 你一生最宝贵的时间不是在你55岁的时候，你一生最宝贵的时间呢，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在诗篇127篇第4节，圣经这么讲哈，年少时候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囊丰富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好像年少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哈，什么都是好的，连所生的儿女都是好的。所以年少的时候是我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是我们一生呢最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年轻的时候要服侍神，将生命里面最好的一部分我们来献给主。我们要知道哈，55岁退休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当你55岁的时候，你已经是有成熟的灵命，你已经有丰富的侍奉的这个经验，你只要再稍微加一点装备，你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可用的工人。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不服侍神，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操练，你在55岁的时候不可能达到那个地步。即使你55岁退休要服侍神，在神的手里你还不是一个可用的器皿。最后还有一点关于亚伯的敬拜，是今天这段经文没有提到，可是在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的。在新约的启示里面呢，我们看到亚伯的奉献是一种出于信心的奉献。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所给我们看到的亮光。亚伯的奉献呢是一个信心的奉献，因为亚伯他信靠神，他知道神是他的主宰，他知道神可以成就一切他所要的，所以他能够甘心乐意把他的最好的拿来奉献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跟亚伯一样，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也是因为被称义，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所以出于信心的那种敬拜呢是一种更美的敬拜，更美的敬拜。今天我们从该隐还有亚伯的身上，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敬拜一种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敬拜就是该隐的敬拜是神所看不重的一种呢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那就是亚伯的敬拜。可是现在在今天呢我们不会像该隐跟亚伯一样我们不再献祭了我们也不把地里的土产，也不把头生的公羊来献给他。在新约的亮光里面神启示我们一个新的他所喜悦的一种奉献也是他所喜悦的一种敬拜那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家很熟的一节经文，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呢在 NIV 的圣经里面翻作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方式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这是你们的一种属灵的敬拜所以将身体献上呢是一种侍奉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我们敬拜的方式我最近跟这个晨曦会的弟兄们一起查经，就在查罗马书12章我们就很多讨论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最后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既然将身体献上呢，那这个身体就不再属于我们就是完全属于主的这是完全是 是归神所有的，所以我们就既然身体不属我们呢，那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啊，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乃是为爱我们的主啊而活啊，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不但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啊，像亚伯的敬拜一样，甚至是更进一步啊，是以神为全部的啊一种敬拜啊，因为我们既然把身体都奉献，我们还有什么不奉献的呢？对不对？就是一种以神为全部的一种敬拜。那这种敬拜呢，是敬拜的一个最高的层次，最高的层次。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种敬拜。我们可能会这么想，这是一个最高层的敬拜，这是一个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的一种敬拜方式。可是神的启示不是一样，这是一种理所当然，这是我们唯一的，没有其他选择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既然圣经是这样子的启示我们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我们的奉献，让这个身体的奉献呢成为我们敬拜的人生。我刚刚提到过，我们敬拜不只是主日来到会堂中我们来敬拜主，我们的一生就是一种敬拜。所以但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身体的奉献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话语的教导跟提醒。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但愿主你让我们能够用我们身体的奉献来当作我们的一个敬拜。主，我们深深的晓得，主，当我们奉献最好的给你的时候，主，你也一样将你最好的祝福给我们。主，事实上你已经将你最好的给我们，主，因为你没有舍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主，我们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了，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若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仍然在罪恶当中。但是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我们可以与你面对面的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